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所赐给我们今天上午的时间，我们一起可以来敬拜你，一起来学习你、你的属性，你是谁，你在做什么。愿你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加认识你，也更加对你有 更多的依靠和信赖。愿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亲自的、被你的话语所喂养。愿你与我们同在，怜悯我们。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讲到了、真神和假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的真神他对我们说话。那神曾经写下他的圣经，蛮有慈爱的向人类启示了他自己。不仅如此呢，神还他自己道成了肉身，就是约翰福音所告诉我们的，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而那位道成肉身者就是那位耶稣基督。我们也讲到神的启示是真的，也就是他是无误的，也就是他的无误性，他是可信的，也就是他的可靠性，他是足够的和必须的。那神的话语不会也不可能带领我们走出错误的方向。神的话语是我们的最高的权威，是一切关于信仰和生活的最高的判断标准。注意，他不是在讲教会是最高的标准，也不是在讲理性是最高的标准，而是说也更加不是在讲个人的主观的经验或者是直观的感受是最高的标准，他是说是神的话语是最高的标准，才是我们判断我们是非对误的那个标准。今天我们进入的是第三课，在这一课当中我们会尝试回答两个非常基本的问题。这两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它不仅跟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有关，更甚至我们可以说它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掌握其他一切知识的基础。这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到底有没有神？那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我们怎么知道？第二个问题是，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也就是说神的属性是什么？那今天的讲座当中，今天的讲课当中，我们会尝试着回答这两个问题。好，我们先进入到第一个问题，就是神的存在的话题。神的存在的话题，我们从一开始探讨神的存在的开始呢，我们就要回应第一个问题，就是世界上真的有神吗？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面对过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大家问你啊，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吗？无论他是自己想的还是别人问的，大家或多或少都面临过这样的问题。然而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是，圣经它并没有花时间去证明神的存在，圣经只是简单的预设了神的存在。所以像之前谢牧师在讨论的时候，在帮助我们看到圣经是已经预设的给我们看到了神本身就是存在的。圣经的神的存在是圣经的预设前提。就像我们大家以前学过文科的话，或者是从中国来的，都可以知道政治书上所讨论的那个唯物主义，就是客观存在决定客观意识，或者是先有物质才有意识。那物质存在是物质主义的预设前提一样。圣经认为神的存在就像地球的那个地心引力，它把我们牢牢地抓在地球表面，以至于不会被不会随便的去飘到外太空去。这样子的事情是不需要我们去证明的，因为我们本身就在这里。那我们可以去拒绝承认这件事情和这个事实，但是当我们拒绝它的时候，它就不存在嘛。我们可以假装神它不存在，但同样我们需要为我们忽视和拒绝神它自己的存在要承担我们那种拒绝的风险。无论哪一种世界观都有它的预设前提，就像上一周我们之前所谈到的基督教的世界观，包括它有两个最基本的也需要去用信心去领受的一个预设前提，就是神他自己是存在的，和神他并不沉默，也就是他愿意对我们说话。当有人问你怎么知道神的存在呢，你会怎么回答？这个是一个问题。如果大家当有人问你说你怎么知道神存在呢，你会怎么回答？
反问他是怎么知道神不存在，
有一个反问的嘛。 OK， 有时候我们也会尝试着用一些证明的方式，用不同的证据来证明神是存在的。而对我们来说，我们是相信神的存在，所以我们才会找到很多的证据去证明他的存在。我们相信神是真实的存在的，是因为神他乐意向我们启示自己，他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向我们启示自己。那下面有四点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第一点是神透过受造的世界以及神对这个世界的护理和保守向人类发出普遍性的启示。我再说一遍，神透过受造的世界以及神对这个世界的护理和保守向人类发出他普遍性的启示。第二点是神透过新旧约的圣经的预设前提来告诉我们神是存在的。神透过新旧约圣经的预设前提告诉我们神的存在。第三点是神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向我们显示了他自己。神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向我们显示了他自己。神也透过他的话语和圣灵所成就的救恩向我们启示了他自己。神透过他的话语和圣灵所成就的救恩向我们启示了他自己。同样的，我们手中的圣经，它是神他亲自启示他自己的话语。那他怎样证明这一点呢？在约翰福音的17:3，他这么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一书的5:20这样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他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所以在罗马书的1，保罗就告诉我们神已经向世人启示了他自己。1:19，他如此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进一步的，保罗又在20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神的存在是明显的，它并没有被隐藏起来，而是可以清楚的明白的一件事实。人没有理由说我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一位神这个事情。实际上整个受造界和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都在大声的见证和呼喊着说，这位世界，我就是那位上帝所创造的。我们可以去想，是谁赐下春雨，赐下雨水和阳光呢？是谁让宇宙的星辰有序的运转呢？是谁分开大地和海洋呢？是谁分定了四季，让花朵有开有落呢？我们可以无限的问下去，但是最终我们应当在整个自然界的次序和美丽当中认识到，这个世界是有一位创造者的。那有很多描写大自然的那些纪录片，包括人与自然这种很好看的纪录片，非常引人注意，它以非常引人注意的方式，以精巧的构图向我们展现了这个美丽的世界。但是这些纪录片当中会非常少的去提到这是上帝所创造的。为什么呢？虽然我们的整个自然界都在向我们启示神的存在，但是保罗也告诉我们，是因为人犯罪而堕落，所以人会有意识的压制人的内心对真理的渴望，以及明明可知的那些真理的那些追求，反而相信那些谎言，所以堕落的人才会去敬拜这个受造的世界，而不是去敬拜这位创造这个世界的背后的造物主。那不仅世界在告诉我们神的存在，其实我们的良心也在证明着我们的神的存在。因为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在创世纪的1:26-27，大家可以自己看到，人都是由神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神的形象当中的也有那些道德的部分残留在我们的里面。虽然我们都是因着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以至于我们的道德变得败坏，不能够再正确的彰显神的荣耀，但是我们人里面的那种对良知的追求，对公义的那种盼望，以及对知识和真理的那种渴慕，不断的在提醒我们，你在追求真正的公义，你在追求真正的完美和良善， 你在真正的追求一种确实的真理，而那一位，而那一切都存在那一位完美的创造主里面。虽然无论是被造的自然界还是我们的良知，本来都应该引导我们去认识神的存在，但是因为人的犯罪和堕落，我们都压抑着这些明明可知的这些真理，我们愿意相信谎言，以至于基督徒不得不去相信，不去跟别人去证明说啊，神是这样子存在的，神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些人都不愿意和明明的去压制内心的那些可知的真理，所以我们需要去跟他们去证明。这些证明都是尝试着要说明，相信神是一个合理的结论，而不是一个超乎理性的结论。神不是人想象出来的那个朋友，对真神的信仰，它不是迷信，也不是某种神秘主义。但我们只是需要提一下这些证据，因为它不但是我们系统神学当中课程当中的一部分，它同样也是呼叫学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会深入的探究下去。这些证据其实并不能够让我们完全的认识我们神的属性，这些证据只能够为了帮助我们明白上帝是相信上帝是合理的，是合乎理性的，但是并不能够完全的告诉我们神究竟是一位怎样的神。这些证据不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去认识和信靠这位基督。那刚刚我们在谈到的是神的圣经的一个预设的前提。另外我们也会谈到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内容。那什么叫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呢？我们所有关乎神的知识都是来自于神的启示，所有关乎于神的知识都是来自于神的启示。虽然我们永远不能完完全全的认识神的各种丰富，但是神透过他在创造中的启示向我们展示了他自己。整个受造界都是神荣耀的一个舞台，这个世界不可能是没有神的事情。我甚至可以说，如果追究到底的话，世界上是没有任何的人是一个纯粹的无神论者，他只有对神的本质有不同的认识的，他对神有不同的本质的认识的人而已。我们要区别的我们要区分神他透过受造界的普遍性启示向人类，其实他关于他自己的一些知识，神特别的启示，关于他的知识，这两种启示一般被分为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普遍启示是在所有的时空当中，一个人在时空的任何位置都可以认识这位神的知识。这样的知识是神毫无差别的赐给所有人的。透过在受造界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获得，在诗篇的19:1-2，罗马书的1:19-20所说的就是这种向人类的普遍启示。那特殊启示则是指神透过特殊的行动或者言语所启示出来的他自己，尤其是神透过写下来的成文的圣经和他自己道成了肉身的那位耶稣基督亲自启示他自己。那普遍启示告诉我们什么呢？很多经文都在告诉我们普遍启示的作用。那我们就选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罗马书的1:18-32，如果大家圣经的话请翻到那里，还有使徒行传的17:22-31。罗马书的1:18-32，翻到的话我请大家一起来读。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
他们思想变得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这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飞人之行走兽昆虫的样式。
所以神任凭他们趁着心理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位造物的主，就是只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圣子的用处变为异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
弃卸了女人的血气，
彼此同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在这世上受求王德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嫉妒、凶杀、争竞、诡诈、不恨、又是反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傲慢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这些事情是死的，然而他们不诚实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同样的，把它掐在这里，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的第17章22到31节。翻到的话，我们同样一起来读。
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
这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始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所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之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转而得。其实
而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
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神的形象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了可信的凭据。那好了，够了。那这些经文在告诉我们神普遍启示，帮助我们认识神的哪些特性呢？这里有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有一位神的？是在哪里？可以回答快一点。两个地方都有。第一段在哪里？是罗马书的。罗马书在哪里？
自从造天地嘛，20节。
对，一章二十节。那使徒行传当中在哪里？
24节。
还有26节，对吗？那这个地方有没有告诉我们这位神是创造主？
是。
那这个地方有没有告诉我们神是永恒的？神是先存于这个世界而存在的？这个地方有没有告诉我们神是不可见的？神但是他却是蛮有能力的。他有没有告诉我们神虽然在宇宙之外，但是却在宇宙当中做工？这个地方有没有告诉我们神是护理和维持一切的神？ 这个地方有没有告诉我们神是一切道德和价值观的源头？圣经所说的一切都是我们本应该知道的事情，因为我们都是按着神形象所被造的，那我们都生活在这位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有些中世纪的神学家他们认为，和哲学家他们认为，凭借着理性和我们的普遍的启示都可以认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认识这位神他是谁和他做什么，他怎么样的去做事情。自然神学就这样被产生了。那自然神学的神学家他们认为，不需要通过圣经，只需要通过人对自然界的观察和人的良知理性就可以完全的认识神，特殊的启示是没有那个必要性存在的。但是保罗他并不这么看，在罗马书的一章和二章，保罗指出那些犯罪堕落的人带出来的一个后果就是拒绝神，他明明可知的，但是他选择不知，反而相信谎言。所以改教家他们提出了人的自如马丁路德他在《意志的捆绑》当中这本书指出了人的意志也是受到罪的影响，因此人是全然败坏和堕落的，人的理性、人的意志都是堕落的，甚至人的情感也都是堕落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凭借着我们对普遍启示的普遍启示的认识来去完全的认识那位神。虽然理性、良知和自然都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神，但是堕落所带来的拦阻和欺骗，我们需要特殊的启示，也就是我们手头的圣经，也需要我们圣灵给我们的重生，来帮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关于神他自己的真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普遍启示当中的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普遍启示它清楚地来指出了人的罪性，所以保罗在后面谈到了大批的人的罪性，人不能够逃避神的存在这个事实。整个受造界都在向我们呼喊神的存在，但是我们却选择看不见，我们选择听不见，我们选择拒绝去理解。我们当然可以当作他不存在，我们也可以一门心思的相信其他任何人告诉我们的神不存在的这个事情，但是我们选择不相信并不能够改变神他自己存在的这个事实。在每个人的里面，我们的良知其实也都在证明着告诉我们人是有罪性的，人不能够逃避神存在这个事实的道理。那我可以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因为我小时候家住在农村，我小时候看别人小朋友吃零食的时候我也很嘴馋，那我爸妈又不给我零花钱去买那些吃的，所以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去从我们家的中间的抽屉里去偷个一毛两毛的钱去买吃的。但是当我去拿钱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是在心惊胆战的，又很害怕，非常害怕。虽然因为我知道这个是不应该的，我不应该去拿，但是我还是没有忍住。但是我拿着钱去到小卖部去买那些垃圾食品的时候呢，我心中还是感到非常的忐忑和不安。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不舒服，我将会得到我爸妈的愤怒。那我爸妈真的发怒了，因为他看到家里的钱少了一点，然后他就发怒了。那他在问我和我姐姐的时候，我就是发怒的问我和我姐姐的时候，我里面的声音在提醒我是你应该承认，你不应该说是我姐姐偷的。我的这些反应并不是因为我受了圣灵的指责，圣灵并没有那个时候并没有引导我说你不应该偷钱的这样，也不是因为我读过圣经或者圣经当中的各样的道德价值观在引导我，我父母也不是基督徒，所以他们没有用真言教导我。但是而神的那种普遍的启示他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就是，即使没有人教我们也会犯罪，即使没有人教导我们，我们也会受到普遍启示当中的那些良知和道德的约束。这个约束力的背后其实是真正赐给我们那位生命和他自己形象的那位上帝。这个是我们刚刚谈到的有关证明神存在的，这个神的存在也就是你怎么知道神存在的这个一些内容。神透过他自己的特殊启示和他的普遍启示来向我们启示他自己。那第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 有关神的属性的内容。今天也是我们这一次和下一次课的主要的内容，就是神的属性的内容。那由于罪遮蔽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对神的本质和性情有错误的认识，所以如果我们要清楚地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我们必须要通过神的特殊启示，就是圣经里向我们指明的神他自己，来帮助我们认识这位神。那进入这一步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些问题，就是当你听到，或者是当你要想到根据圣经来描述神的属性的时候，你会想到哪些词？
自由拥有，
全知全能，自由拥有，
公义圣洁，
公义圣洁，还有吗？
慈爱怜悯，
还有吗？
祭邪的神。
对，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些都是神的属性。当然，神是我们的造物主，神是不可能被完全的理解的。就像约伯记的十一章的多少节来着？七节，他说：“你查考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的观测全能者吗？”其实，在帮助我们去理解，神是一位实在太伟大了，以至于我们不可能完全的去理解他，以及完全的认识他。他是不可被理解的，他是一位超越的神。但是，这位超越的神，他却愿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用我们可以理解的方式，用我们可以理解的语言来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在你手中的讲义当中，我想今天是有两页讲义，第二就给大家发到了一份副页，这份副页当中都在强调了和描写了很多有关神的属性的内容。那这些都有很多的经文来帮助我们可以怎样子的来去更多认识他，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如何去祷告。对，这个可以送给大家，大家拿回去好好的用这些东西来祷告。当神学家谈到神的属性的时候，是指那些对神的本质而言的最基本的特质。神的本质包括了神是谁和神如何做事情，就像我们每个人有很多不同的属性一样，神显然应该比我们有更多的属性和他的特质。但是神学家选择把这些圣经当中所给我们启示出来的那些神的属性和特质总共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他不可传递的属性，就是唯有神才有的特质。他是比方说神是全能的，刚刚有人谈到神是全知的，神是无所不在的。那同样他第二类的是可传递的属性，意思就是我们也可以部分有限的形式拥有的一些属性，比方说公义、慈爱、良善、正直等等。那我们今天只谈三点，下一次我们可以谈更多一点。首先我们谈到的是神的独立性，也就是他自由拥有性。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经文，如出埃及记的三章十四节，诗篇的五十篇的八到十五节，诗篇的三十三篇的十一节，115篇的三节等等。那神的属性和神的存在和神的属性是完全关乎神他自己的。神是不需要依赖于任何别的外在的事物来拥有这些属性。神学家们称此为神的自由的属性。意思就是源于他自己的属性，神拥有这一切的属性，神不需要任何的外在的附加的事物，就是这些，他就有这些属性。那神创造我们，并不是因为他感到孤独，他才创造我们，也不是因为神需要我们，所以他才创造我们，更不是因为他有了人，好像才变得更加完美，更加的完全。神的独立性可以用这句话来定义，也就是神不需要我们或者其他的受造物来提供神的任何所需， 但我们和其他所受造物却要荣耀神，给神带来喜乐。神是自存、自足和自我命名的，因此出埃及记的三章十四节告诉我们，我是自由拥有的，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也就是说我是我所是的。神的所是不需要任何的外在的东西来维持，我们需要大量的睡眠才可以保证清醒，我们需要喝水才能活下去，我们需要空气才能够呼吸，我们需要食物才能够提供能量，我们生病了需要医生，我们花钱的时候需要支付宝，但是神却不需要。使徒行传当中十七章二十四节他说，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生命、力量、保护、知识、健康，这一切都是完完全全的在神里面。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总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并且仰望神的供应。神是真正的君王，他的话语可以治理万方。但是这位君王和地上的君王是不同的，他不被国家的政权所束缚，他也不受到国际政治的牵连，他更加不需要人民大会指出任何的方针政策才能够生存下去，他也不会因为年老而缺乏精力。神是完全自存、独立并且全能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但是他总是为自己的百姓提供他所需的。就这个意义上来说，神是独立的，神是自存的，这应当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鼓励，因为我们可以更多的去相信和依靠他，并且仰赖他的供应。那第二点是神的不变性，神的不变性，也就是说神的本质、神的完美和神的旨意以及他的应许都是不变的。那我们总是会变，我们总是会改变自己的计划，或者是对人对事的那些态度。一方面我们并不是无所不知的，另外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智慧或者知识去应对各样的情况，而且我们也缺乏能力去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神跟我们不一样，神是全知和全能的，无论是洪水，无论是台风，还是火灾，还是政权的变迁，都没有办法改变神他自己的目的和计划。没有一件事情会让神感到惊讶，神也永远不需要执行一个叫备用方案的东西，因为他预见了一切，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计划当中。那么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这意味着我们总是能够依靠和信赖这位不变的神。神的工作总是和神的应许是相一致的，他不会因为时代和年代的变化而改变他自己，我们也因此可以在神的手中有更多的安全感。有些人拒绝接受这个观点，他们认为我们有完全的自由来做任何的决定，为未来做决定，搞得好像神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一样。但是神是全知的，这意味着神完全的知道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要发生的事情，包括我们所做的决定带出来的后果。这其实也意味着神所有知道的事情它就必定会发生，也意味着人所做的决定其实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因为人只能做神他知道的事情。然而有一些人高举人的自由，他是高举人的自由意志的那些神学家，他们相信神是会改变的，神好像只能猜测人的行动，而且神大部分情况下都能猜对。因此当神对那些猜不对的地方，他需要改变自己的那些计划和安排，对他们来说神是会改变的。那要反驳这一点，我们需要认识神的一个无欲性，就是神不为情所动这个概念。如果神不受任何人的影响，神也不依赖于任何事物，那么神还会有情感吗？我之前看过一个电影，然后那个电影上因为男主角家里有很多的钱，他父亲也一直在教导他说，你不需要有情感，你不需要有亲情，你不需要有爱情。 是这样子的吗？我们的神他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位神，他我们的神他自己会有情感，他也会有感受。从圣经的角度来说，神的情感和我们的情感是不一样的。我们会对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人的处境感到惊讶，我们会感到困惑，甚至会觉得被伤害。我们甚至会被伤害了的时候会哭泣，我们会因为我们的生气而发怒，我们甚至会做出冲动的决定。但是神不会，就比方说神会忧伤，但是神的忧伤跟我们不一样。当他受苦的时候，是他自己选择要去受苦的。神的情感是真实的，但是神不会被他自己的情感所控制。愤怒会去控制我们，我们会被我们自己所发出来的那种愤怒所控制，但是神所发的是义怒，神不会被他的愤怒控制和改变他的决定。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虽然我们的信仰告白说神是神啊，不可分割无欲，当谈到这个的时候，并不是说神对受造物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反应，而是说第一，神不是神的所事和的神的所为不会被情感和反应来驱使，神的所事和神的所为不会被他的情感和反应来驱使，神也不会被自己的本质以外的任何的事物和情感所控制，神也不会被自己的本质以外的任何事物或者是情感所控制。圣经让我们看到，虽然神会被人反对，因此可能会发怒，但是神从来没有被情感所胜过。无论他的情感是愤怒、是忧伤、是难过，或者是惊讶，这些对我们来说，对我们这些罪人来说，就是在座的罪人，这些罪人来说，是一个好的消息。因为无论我们过去如何惹动神的愤怒，我们现在如何惹动神的愤怒，以及我们未来或许会惹动神的愤怒，神都不会改变他对我们拯救的计划。圣经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地方在告诉我们神的不变性，如在民数记的23章的19节，他说神非人必不知说谎，也非人子必不知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都要成就吗？那撒母耳记上的15章29节这么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知说谎，也不知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那就这个话题我们还有很多的可以讨论和可以谈到的，但是我们要停在这里。大家可以继续的在圣经当中探索更多的内容。我们神是一位完美的神，他是一位不改变的神，所以神是完全可靠的救主，他值得你去信靠和完全的去依靠。那我们再谈到刚刚说完了有关神的这种独立性，也就是他自存性，他的不变性，以及接下来我们可以谈论有关神的无限性。神的无限性，圣经还告诉我们神是无限的，这意味着神的完美不受任何的限制。神的无限性可以从好多个维度体现出来，比方说他在时间上是永恒的，神在空间上是无所不在的，那神在本领上，也就是他的本事上，他的能力上是无所不能的。首先我们谈一谈神的无限，在时空空间上的无限性。神在空间上的无限性，也就是神的无所不在，这意味着神是不会受到任何空间的限制，神没有大小，神在空间当中的每一个点都有它完全的存在。当我们说神很伟大的时候，不是在说神的体积很大，而是说神的存在和地位，或者是神的完美上很大，很伟大。因此，圣经的诗篇139篇非常能体现这一点。经文他告诉我们说，我往哪里去逃来躲避，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子，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 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天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与此相关的是，在约翰福音的4:24，他谈到神是个灵，神是个灵，神是无形的，他不是由物质所组成的，他没有身体，也没有体积和尺寸。那虽然神的存在，虽然神存在在所有的空间当中，但是神不是自然，他也不等同于世界。那泛神论者认为，神就是空间，神减去这个世界就等于零。而圣经则告诉我们，神减去时间，神减去时间，它等于神；神减去受造物，它还是等于神。神和受造物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神在我们的家里面，神他住在我们的家里面，不需要我们搬出我们家里的东西。神他住在我们身体里面，神住在我们里面，他不需要我们割去一个器官。我们常常从空间的占有角度去认识和同在的这个概念，但是神不是这样子的。当我们读到圣灵内住在基督徒里面的时候，或者读到神坐在高天之上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把它当作是一个地点或者是空间占有的方式去理解，而是要把它当作一个关系去理解。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从救恩的角度来说神与我们同在的关系。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同在，不是说我们跟神在空间上的距离更近，而是我们透过基督和神建立了一个新的关系，以至于我们能够把一切都带到神的恩典，神带到神的恩典的宝座面前。那么与此相关的和对应的是地狱是什么地方呢？同样，地狱它也不是一个空间上的概念，地狱是一个从救恩的关系上来说没有神的地方，也就是在地狱里神的愤怒完全得到彰显的一个地方。那从时间的角度来说，我们怎么去看呢？神是神的无所不在，意味着我们能够更加确信，能够确信神总是能够注意到我们。我们不需要进入到一个宗教场所才能够被神关注得到，我们也不需要到某一个特定的场合才能够与神相遇。我们现在就在神的面前，这其实也是一个警告，因为在这个宇宙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神不在那里的。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在黑暗当中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你在对人对事或者是你心里所想的任何的一件事情，神都看得到。你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隐私，神的无所不在意味着我们要在神面前为自己的一切负责。我们不能够在犯罪的事情上跟神躲猫猫，我们也不能够欺骗自己。如果你有隐而未现的罪，或者是你没有发现的那些罪，你隐藏起来的那些罪，你需要在神的面前承认你自己的罪。你不可以欺骗神，你只能选择与神和好。我们需要像大卫一样跟神祷告说，求神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犯。另外，神也是无所不能的，神的无所不能就是在他的能力上毫无限制。神有能力做一切他定义要做成的事情。耶稣在马太福音19:26告诉我们说，在神凡事都能。骆驼穿过针眼是难的，对吗？这个人进入永生也是如此，但是他在神他却凡事都能。耶利米书32:17也宣告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相信这一点吗？你相信在神面前没有难成的事吗？这是否就意味着神可以做一切的事情？ 所有的事情他都可以做。是不是？那我曾经碰到过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因为有当我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人问我这样子的问题，他说神能不能造出一个他自己也举不起来的石头。对，那其实这是一个陷阱问题，很多人发现了这是一个陷阱的问题。如果你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你就陷进去了。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错误的悖论，就是说因为这个错误的悖论就是说神什么都能做。当我们说神无所不能的时候，我们确实要在神面前在这个事情上加一个前提，也就是加一个限定，也就是神在他一切圣洁的旨意上是全能的。神在他一切圣洁的旨意上是全能的。然而神不能做与他的性情和他的旨意相违背的事情。神不能做与他的性情和他旨意相违背的事情。就如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十八节，他说神绝不说谎。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十三节说神不能背乎自己。神不能不成为神，对吗？神不能说谎，你不能让神说谎。你不能跟神说你去犯个罪吧，因为神他是圣洁的，他不会犯罪，他不会做他与他性情和本质相违背的事情，这样他就不是神。那神不能不成为神，也不能削弱自己作为神的属性。神在他的行为上总是和自己的性情是相一致的，因此碰到那里的问题，你可以告诉他这个假设是错误的，你也可以拒绝回答这种假设，你也可以问他说如果我回答了这个问题你会信吗。那神的无所不能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如果一位神只能感知但是不能够帮助你，不能够帮你解决和来去体恤你的那位神，他是对你没有任何益处的。当我们在患难当中，在逼迫当中，神能够成为我们的安慰。如诗篇的第二十七篇一节，作者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这也是我们祷告当中的安慰，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亮光，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性命的保障，我们还惧谁呢？以弗所书的三章二十节，他也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给我们对未来的给我们更多的对未来的盼望和信心。犹大书的24节和25节这么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的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位神是必能保守我们不失脚，他也能叫我们无瑕无疵，能够真正的站在神的面前，而且是欢欢喜喜的站在我们的神面前。这是耶稣基督所带来和成就给我们身上的。神同时也是在另外，神也是在时间上是无限的，我们的神是永恒的。诗篇的90篇2节，他如此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启示录当中也说，神他自己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这里告诉我们，神超越时间的限制，在时间还没有的时候神已经在那里，在世界还没有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他本来就在那里。神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从生活上来说，这意味着我们总是能够神总是能够站在我们身边，神不会走开，他也不会缺席，更不会消失或者是死亡。神过去是神，神现在是神，神将来也是神。神总是会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可以放心的按照他的旨意做计划。 我们也可以完全的信靠他，围绕他来生活，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因为神是全能的。弟兄姐妹们，神与我们是截然不同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是蛮有荣耀的，神是完美和他完全自足的，神有他的旨意和他的计划，神有能力执行自己的计划，神无论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地方他都不会改变。那当你离开今天的课堂的时候，我想请大家带走一个问题，就是在了解神的这些属性之后，你可以如何将神的这些属性应用在你的具体的生活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结束祷告之后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来看。我们用罗马书的11:33-36来祷告。深哉神丰富的知识，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呢？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是他后来偿还了的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